川普全球港口布局亮相，日本反迫害大游行引关注，政要同民众声援法轮功。台湾两党揭真相，中共台海讲法遭国际质疑。荷里活三巨头联手起诉中国 AI 公司，版权大战升级。史上最大泄密，中共防火墙机密揭露，技术卖到多国。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川普政府正在展开一项自1970年代以来最具雄心的海上布局，目标直指中共在全球的港口网络。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全力削弱中国在全球战略港口的影响力，将更多关键港口纳入西方控制之下。这个背后正是白宫对潜在冲突中美国处于劣势的担心。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商务船队的后勤能力不足，暂时无法完全支援军队，华盛顿又过度依赖外国船只和港口，这个令美国官员产生一个想法，不单只要加强本身能力，还要通过收购和控制战略港口，确保在关键时刻掌握主动权。举例来说，贝莱德集团计划收购香港长江和记旗下在全球23个国家营运的港口，包括巴拿马运河上的港口资产。这类动作如果做到，将大幅削弱中共对关键贸易通道的掌控。而不单只是亚洲，消息人士还指出，美国官员和议员对中国在希腊、西班牙、加勒比海地区以及美国西海岸控制港口的基础设施感到高度关注。他们担心这些港口在冲突时期可能被用于获取军事优势，甚至干扰供应链。风险与情报咨询公司 KCS Group 创办人普尔罗布分析说，大家担心如果中共掌控这些港口资产，可能会进行间谍活动，或者在地缘政治危机时扰乱供应链。他同时强调，这些顾虑不是毫无依据的，因为全球港口网络关系到海上运输、军队补给以及国际贸易安全。分析人士指出，可以预见这项行动如果继续推动，将对全球港口格局、国际贸易链甚至地缘政治局势产生深远影响。这个不单只是一次商业操作，更是美国在全球海上布局上的战略大手笔。川普政府正用具体行动告诉世界，美方正在为可能的海上竞争提前布局，而这些港口背后的角力或将成为未来国际博弈的重要焦点。朝早起身总是觉得累，日头提不起劲，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令你一整日更专注更有劲。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9月13至14号，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日本神户和大阪举行大规模反迫害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加入行动，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镇压。游行沿途吸引了大量民众驻足，表达支持和声援。请听下本台记者在日本的采访报道。9月13、14号，来自日本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齐聚神户大阪，为4亿5100万的三退勇士声援，并继续呼吁日本各界人士继续努力制止中共迫害。活动发起人日本法轮大法学会会长道行先生表示，我们是一个遭受中共严重打压的团体，法轮功学员遭受了各种可怕的迫害，比如活摘器官。我们举办这次游行，就是为了提高更多人对这件事的认知。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佐藤先生表示，2004年大纪元发表《九评共产党》，在那个之后，我们亦认清楚共产党。 不明真相的还是被他欺骗一代又一代，所以呢，我们要将真相告诉所有中国人知。现场有四位议员出席了学员的活动，并表达对他们的支持。另外有七位议员及两位正义人士虽然不能够到场，亦发信支持法轮功学员。东大阪市议会议员野田章子表示，知道无辜者被活摘器官这种罪行之后深感危机，并同法轮功学员一起努力推动对中共的谴责决议。自今年9月3号习近平同普京在天安门的秘密谈话流出中共非法移植器官的话题，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希望之声特别采访了目前在日本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中有很多人在中国大陆被捕或家人被捕时经历了奇怪的体验，而似有对他们进行组织配刑的可能。旅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慧莲女士表示，19年我被绑架的时候去到派出所，当地的那些工作人员就跟我说要 check 下你的 DNA， 之后就叫我含住一条棉花棒，后来还去了拘留所抽血，抽了多少血我就不记得了。流亡日本法轮功学员邓女士表示，我在中国两次被强制送去洗脑班，我被送去洗脑班的时候就抽我的血，当时不知道共产党活摘器官这些事，出来之后知道这种事心里面都挺害怕的。流亡日本法轮功学员汤女士表示，在16年我又被拉了，要身体检查和抽血，什么都要做，我不配合，他们就硬硬拔着我的手来验血。我问他们是不是要活摘器官，他说活摘那又怎样，你可以做些什么，你们善嘛，就捐出来咯。了解到这一残酷现实的日本民众表示，要想通过活摘器官来达到长生不老，这个是不是讲笑啊，完全就是自我满足。日本人其实很多都知道中共在卖器官，即使知道，但是这些事中国人自己不去制止不去解决，就算日本人怎样关心也都无能为力。在日本大约两年的孟加拉人看到游行之后，觉得法轮功是一个非常好的团体。他说，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宗旨，我感觉每个人都需要遵从这个准则来做好人。希望之声 TV 小商大雄简锋日本采访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一条最近在国际上引发热烈讨论的新闻，台湾主权问题。近期中共不断引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文件，包括开罗宣言，声称台湾属于中国，还要求日本将当年从中国取得的领土包括台湾归还中国。这一讲法立刻引起台湾和国际专家的关注和澄清。台湾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9月16号回应台湾主权隶属问题时表示，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麦克阿瑟将军发表战区第一号命令，命令蒋介石代表盟军接收台湾日军投降，但这个并不意味着台湾回归中国。徐国勇还指出，1954年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只是为了防止中共扩张而签署的军事同盟条约，并没有涉及台湾的领土主权。联合国27/500号决议亦只是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将蒋介石政权逐出联合国，并未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国民党亦发表声明强调，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到三藩市和约，再到1952年的中日和约，都明确台湾隶属中华民国。国民党表示，中华民国政府自1945年10月25号接受日军投降起，就在台湾行使主权。日本签署的降伏文书亦间接承认了战后安排，台湾地位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另外，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公开指出，中共刻意扭曲第二次世界大战文件，试图为他威胁台湾的行动提供理由。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感谢美国在台协会重申美方政策立场，并明确指出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是客观事实。前美国在台协会官员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卜瑞哲表示，这个是美国首次以如此具体措辞强调台湾最终政治地位未定，这个和长期美方政策一致。前美国在台协会副处长黄晓文说，美国政策一直认为台湾未来应以和平方式决定，不应由历史文件单方面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亦重申将持续支持台湾，并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尤其是通过武力或威胁，亦就是说无论中共怎样解读历史文件都不能够改变台湾地位问题。这场历史与现实的交锋不单只关系台湾本身，更牵动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战略布局。接下来带大家看一条全球关注的娱乐科技大新闻。9月16号，美国荷里活三大电影巨头迪士尼、环球影业和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正式对中国 AI 公司 Minimax 提出诉讼，理由很明确，涉嫌版权侵权。这个是荷里活历史上首次针对中国 AI 公司发起的联合诉讼。事件是这样的，Minimax 旗下有一款热门 AI 影片生成器海螺 AI， 用户只需要输入文字提示，它就能生成特定画面下的人物图像和影片，听起来很厉害。但问题在于它用了很多角色都是荷里活和知名版权角色。诉讼文件中有具体证据显示，海螺 AI 生成的内容涉及迪士尼《星球大战》的黑武士达斯维达、环球影业的小黄人、华纳兄弟的小丑。更关键的是，这些图像和影片不单只出现在用户生成内容里面，还被 Minimax 用作官方广告宣传，甚至用上海螺 AI 标志。荷里活认为这个容易令消费者误以为得到官方授权。荷里活三间公司在诉讼中要求法律容许的最高赔偿额，律师指出这个不单只是维权，更是对 AI 产业的一次警告。任何未经授权使用版权内容的 AI 行为都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Minimax 背后亦是重量级投资者红杉中国、高瓴资本和阿里巴巴都有投资。更重要的是，公司正计划在香港上市，这种诉讼无疑比上市计划蒙上了阴影。知情人士透露，荷里活选了这一点提出诉讼，显然经过精心考虑。在诉讼之前，美国网民就讨论说，中国 AI 公司在训练模型的时候可能使用了大量电影库内容，而美国本土公司几乎不敢这样做。目前 Minimax 方面还未正式回应，不过这一宗案件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它不单只是荷里活和 AI 公司的版权争端，亦可能成为未来 AI 产业发展和版权保护的重要里程碑。接下来海螺 AI 会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呢？荷里活三巨头会不会赢得官司呢？我们会持续关注，为大家带来最新进展。9月11号，中国的防火长城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文件泄漏，超过500G 的源代码、工作日志和内部交流被公开，不单止揭开了防火墙的运作细节，还显示相关技术被卖到海外，帮助多个国家搞网络封锁和监控。据大纪元报道，泄密源头来自海南的即致信息技术公司和中科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MESA 实验室。文件里面包括完整代码、日志和多国政府合作的项目资料。研究平台防火长城报告分析，总量大约600 G。资料显示，这些技术不单止服务新疆、江苏、福建等地政府，还被卖到一带一路国家，哈萨克、埃塞俄比亚、缅甸、巴基斯坦以及一个只用代码出现的国家。 被称为防火长城之父的方宾兴是这一体系的核心人物，他2008年带头成立信息内容安全实验室，后来在中科院组织 MESA 团队负责核心研发。2018年他在海南成立积智公司，担任首席科学家，很多核心人员来自 MESA。 泄露文件还显示，积智的核心产品叫天狗安全网关，能深度检测流量、监控、限速、阻断翻墙，并将上网行为和真实身份绑定。比如2019年哈萨克就引进了这套系统，用来监控全网流量。埃塞俄比亚2021年部署后，2023年社交媒体封锁事件正正和这个吻合。这些产品不限于网络封锁，还涉及电话监听、用户定位。有些系统还将用户上网痕迹和发射站信息挂钩，实时锁定位置，形成全面监控。泄露资料还提到，直至工程师在海外部署时，会直接进入营运商机房安装设备，设备既能以镜像模式静静地收集数据，亦能用网络模式强制流量经过设备检查，咁就彻底封锁。这一次空前泄露，将中共防火墙的秘密完全揭露，不单止揭开它在国内的运作，更揭露了中共怎样借一带一路，将这一套审查和监控技术推广到海外，帮助其他政府复制防火墙。今天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